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创造天地的来历，在耶和华神造天地的日子，乃是这样。亚当的后代记在下面，挪亚的后代记在下面。
回到起初，认识创造的起源，明白神的作为和心意。
文慧老师跟你一起查经，《创世纪》。
《创世纪》一章20节到23节经文记载，神说：“水要多多滋生有生命的物，要有雀鸟飞在地面上、天空之中。”神就造出大鱼和水中所滋生各样有生命的动物，各从其类，又造出各样的飞鸟，各从其类。神看着是好的。在这一日当中，神创造了海里和天上的各类生物，使海洋和天空充满了他的创造，又吩咐这些生物要发挥生殖的功能。这些生物包括了天空的飞鸟，这是代表任何能飞的动物，包括昆虫在内，还有就是海里游的那些大鱼。新国际版将大鱼翻译为海里的大生物。在古代迦南神话当中，这个希伯来字是一种海怪的名字，具有神性，所以受人膜拜。而在旧约诗体经文里，大鱼也常常被用来比喻神最有权势的敌人，有的时候也会代表国家，例如耶利米书51章34节的巴比伦，以赛亚书51章第9节，以西结书29章第3节的埃及，又或者是像约伯记7章12节、诗篇74篇13节、以赛亚书27章的第1节所指的一般性的敌人。而在创世纪这儿，大鱼既不是有神性的海怪，也不是神的敌人，它就是神的创造物。而对于自己所造的大鱼和飞鸟，神看为好，并且神加以赐福，这福就是使这些生物滋生繁多。这一点和当时的迦南人对生物繁殖的观念又有所不同，因为当时的迦南人认为要生物生养众多，就要靠一些的魔法或者是敬拜神明的一些仪式才有作用，但是神只要一句话，万物就能滋生，因为创造生命的源头在于神。接着来到了第六日的创造，记载在创世纪第1章24节到31节。这一日的创造可以说是创造的高峰，所以这一日的记载比其他日子的创造是更加详细。在这一日里，最主要的创造就是创世纪第1章26节27节所说的，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人的被造过程清楚地写明人是和其他被造物不同的，因为人是按着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对于其他的生物，神只说地要生出活物，单单说到人的时候，神却说我们造人。另外，作者在谈到其他生物时是要各从其类，只有人是照着神的形象样式而造的。那么究竟什么是神的形象和样式呢？形象是指像，就是 像什么东西的像，也就是包括塑像、画像以及任何物料造出来的像，如人的肖像，而样式就比较抽象了。意思呢是相似，大都是用来发挥或者是加强形象的意思。所以在原文里，形象和样式这两个词汇是连在一起的。人是按着神的形象样式被造，这就反映出第一，人像神，与神相似，就如同呢赛特像父亲亚当一样。所以我们像天父，我们也可以像儿子效法父亲一样，学效我们的天父。第二呢，就是人既然是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这也表示人是神在地上的代表，就像古代的皇帝在国中各处所立的像一样，也像今天在政府机关里也会悬挂着领袖或者是政府领导的肖像和照片，这些像就成了领袖的代表。而人作为神在地上的代表，必须与神保持良好的关系，这样才能够明白神的心意，完成神托付人的使命。第三，人按着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也间接地指出人是尊贵的。在古代的埃及和米索不达米亚，只有皇帝还有尊贵人物才被认为具有神明的形象，但创世纪却告诉我们，每个人都是按着神的形象和样式被造，所以都是独特并且一样的尊贵。这也是为什么神后来禁止人去杀害人，因为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这是人价值的基础。并且我们要注意的是，创世纪一章二十七节所说的，照着我们的形象样式造男造女，这就表明了两性都是神所创造，都是尊贵的，因此地位是平等的。而人是神在地上的代表，不但能够享受神为人类所预备的一切，并且神还让人管理地上万物。管理这个动词一般是用在君王管理子民，所以创世纪这儿一方面是暗示人像君王一样尊贵，一方面也指出了人也要像君王一样，以爱护保卫子民的心来爱护和看顾万物。最后，神给人赐福，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这个和当时古代的思想是不一样的，因为在米索不达米亚地区所流传的神话故事里，就记载了众神明担忧人口会增长过快，所以就千方百计要克制人类的繁殖，例如降下天灾，又使人流产。但是在创世纪里却告诉我们，神鼓励早期的人类要大量的繁衍，并且还应许列祖他们的后代将会多不胜数，因为生命是由神而来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我们都是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神看着我们及他所造的一切都甚好，但我们是否意识到自己尊贵的身份呢？我们是否尽责地在世人中间做好神的代表，将神的生命特质见证在人前呢？而我们又是否以爱护的心好好地管理以及对待神给我们预备的大自然的一切呢？
天父，你满有怜悯，满有慈爱，饶恕的恩典，医治释放我的心，慈爱双手紧紧拥抱我。阿爸天父，阿爸天父，从我心深处呼求你名字，打开心门， 领受你大爱，你是最爱我的阿爸父，阿爸天父，阿爸天父，从我心深处呼求你名字，高举双手领受你应许，阿爸天父，我真爱你。阿爸天父，我真爱你。